听众朋友，现在为您播送一周内发生的一些无关政治的最新消息。在这些新闻中，都是有关俄罗斯的文化、历史和娱乐，以及有趣的事件。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俄罗斯一个城市如何以一卢布的价格出售房屋。在犹太自治州的自然保护区内， 东北虎如何产下幼崽，以及俄产的无人驾驶电动卡车的试验情况。位于俄罗斯欧洲北部的大乌斯丘格市，以一卢布的价格出售一栋古屋， 代售古屋为19世纪的两层木质建筑， 曾用作区儿童医院。拍卖条件规定购买者应承担该建筑的维修费用， 费用估价为1400万卢布。 维修工程结束后，该建筑可用作宾馆、医院或者住房。 1999年， 大乌斯丘格市被命名为圣诞老人的故乡，从而成为了旅游胜地。目前每年都有数十万游客造访大乌斯丘格市，游客主要为带孩子出游的家庭，大部分游客都会选择在新年假期里造访圣诞老人的故乡。 犹太自治州巴斯塔克自然保护区里的摄像头拍到了东北虎灰姑娘和她一岁大的幼崽。东北虎研究中心称，这是灰姑娘的第五个幼崽。据该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正是由于有了灰姑娘，该地区才重新出现了虎群。 2013年， 灰姑娘在滨海区的研究中心接受了康复治疗以后被放归自然。 2015年， 灰姑娘首次成为母亲，此后于2017年第二次产下了一窝幼虎，第五个幼虎的性别尚未确定。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希望借助摄像头拍摄到的图像来了解幼虎的情况，并为这名保护区的新居民取名。虽然幼虎已经足够的茁壮，但是它与虎妈妈仍将面对严冬的考验。如果它们能够成功的度过严冬， 那么明年春天幼虎将独立生活。东北虎作为濒危动物已被列入国际自然保护组织的红皮书和俄罗斯的红皮书，它们主要生活在远东以及中国的东北地区。根据2015年的统计数据， 俄罗斯共有约540头东北虎。卡玛汽车厂发布了无人驾驶电动卡车青州的相关视频，该无人驾驶电动卡车 正在进行场内试验。这辆8吨重的卡车箱体长度为8米， 宽度为2.55米， 高度为4米。 无人驾驶卡车载重量达到10吨， 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0公里， 可行驶里程为50公里。 青州无人驾驶卡车为全曲型卡车，转弯半径小。研发者认为该电动卡车可用于室内的物流基地。目前 卡玛汽车厂的工程师们正在研制无人驾驶自卸卡车。国立普希金俄语学院的专家们选出了2020年度的词汇，年度最流行的词汇之一是居家隔离，其他年度流行词汇还有保持距离、选举、新冠、隔离、宪法、新冠病毒、远程办公。2020年有三个词的使用频率提高了9倍， 他们是远程办公、隔离和新冠病毒。学者们是基于本年度俄罗斯热门话题而做出的评选。本年度的热门话题当属新冠病毒全球疫情以及修宪。陀螺交易平台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俄罗斯人将是否礼貌视为交易伙伴的重要素质。数据显示， 61%的受访者积极看待信息中的表情符号，他们认为这是友好的表示。大约8%的受访者认为在交易中使用表情符号并不恰当，而38%的受访者则认为重要的是交易伙伴能否找到折中方案，或者能否替对方着想。此外， 73%的俄罗斯人对电话纠缠表示反感， 68%的受访者表示 不愿意与有差评的人做交易， 69%的受访者表示 对无缘无故的挑衅行为感到害怕。 有大约30%的男性受访者称，如果货物价格低廉， 他们愿意从粗鲁的卖家手中购买货物，而只有 20% 的女性受访者愿意这样做。俄罗斯共产党人政党提议将新年带薪假期延长两个星期，即直到1月24日。做出该项提议是基于不断恶化的全球新冠疫情。该党人士认为，由于新冠病毒感染人数逐日增加，延长假期可以保护居民健康，避免医院出现拥挤状况，阻止病毒的传播，并为国产疫苗的广泛应用赢得时间。他们认为，实施类似措施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所难免，但是这些经济损失可以通过财政支付的手段得到补偿。与此同时，许多俄罗斯政治家及专家并不看好这项提议，因为目前还无法判断一个月之后的疫情是否需要实施此类特殊的措施。反对实施该提议的另一个依据为，商业贸易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必将造成国家经济的重大损失。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关政治的新闻专辑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